天我们继续学习楞严要解。上一期呢，毕楚云老师啊，把五十因果讲完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学到重视密修劝令红宣这一部分了。重视密修呢，这就是说我们修行啊，这叫自修啊，要自立。劝令红宣呢，这就是利他。所以我们修行最终是为了什么呀？就是为了自利利他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说的就是自利利他的内容。下面请看经文。此事过去，先佛世尊摄摩他中，毗婆舍那觉明分析微细模式。摄摩他啊，我们知道出现了很多次，就是指定，在这里呢是制止妄念，得到正定的意思啊。妄念制止以后，当下就是正定啊。那毗婆舍那，它翻译成中文呢是慧观啊，就是观，我们说的观照啊。上面讲的是过去诸佛于正定中以智慧觉照，以觉明真心分析出来的五十种微细观察的因魔境界，这就是前面我们学习的五十因魔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每一个呢都有这个十种啊，加起来五十种。那这些五十种因魔境界是诸佛所经历过的，是真实不虚的，所以应该地系，就是告诉我们行人呢啊，这都是诸佛所经历过的，是真实不虚的，那我们也应该要相信啊，要地系。再看下面的经文。魔镜现前，汝能按时心垢洗除，不落邪见，阴魔消灭，天魔摧毁，大力鬼神。这个字念虎啊，还是这个字我没有查啊。这个破陶溪陶者，离昧魍魉，无复出生，直至菩提，无诸少法，下略增进，于大涅槃，心不迷闷啊。这是说什么呢？这是说呢，这个你们应该啊预先识得上面所说的种种魔镜，那么魔镜现前的时候就能够熟悉识别，就能够洗除心中的污垢啊。这个污垢说的就是对境生心，着想追求攀缘了嘛啊，这就是污垢。能够识别的话，就是说我们能够识别熟悉这些阴魔，就不会落入邪见啊，不会上当受骗，那么阴魔自然就会消灭，天魔自然会因为无机可乘啊而被摧毁啊，大力鬼神呢也会魂飞魄散，逃得无影无踪了啊，丧失了。那么离昧魍魉呢，无复出生。离昧魍魉我们知道啊，你看看这个中国字啊，它这个字是它是象形字，每一个它是鬼字边啊，离昧魍魉说的是四大恶鬼啊啊。我们如果一着相的话，一有所求，一攀缘，离昧魍魉这些东西都来了。只要我们心呢时时空净，就不会感得恶鬼现身来扰乱，这样呢就能度过重重魔障，直至无上菩提了啊。我们知道呀，一定要清楚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符合魔的不是两回事儿啊，啊，不是两回事儿，都不在心外。那佛是什么呀？佛就是觉呀，啊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啊，清净无所得的觉者。我们知道《心经》上说，以无所得故，啊，无所得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对不对？那么外道呢，他是有所得呀，他要神通，那么有所得就要着相啊，所以呢他不是佛而是魔啊。那佛和魔是一回事儿，不是说佛外有一个魔，魔外有一个佛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这儿要清楚，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才能转，不然的话没法转呢啊。所以我们要无所求无所得，修行就是不着相啊，先了人我，人我呀啊，我什么都是我的，我人众生受者啊，先把这个了了。我要不可得的话，那众生受者啊，这些可得吗？哎，不可得。 没有我哪有他呢？啊，这个了了人我，后面呢就处罚我，啊，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了分段生死，分段生死就是不出胎入胎了，啊，不出胎入胎了，然后呢再了变异生死。嗯，分段生死这个就是什么我执嘛，变异生死法执了了啊，法执具生法执了以后，这样的话就成就了。嗯，这个具生法执了，最后一分无明破尽，这样呢就成佛了啊。另外呢，如果是变异生死了了呢，就得漏尽通啊，五通自然齐发，最后呢就能发大神通了啊。虽然发大神通，但是呢是无为的啊，发。是无为，不见有神通可得，他最后还是无所得，这才是真正的正道了啊！如果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有神通了，啊，比别人都这个都有能力了，这就糟糕了，你着在这个上头了，就要入魔呀！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！无诸少罚什么意思呢？无诸少罚的意思是说，就不会嫌呢成佛的路途遥远。心生厌倦而失去信心了，乏啊，就是疲倦厌倦啊，就是我们不能懈怠呀啊。佛菩萨呢，知道众生的心呢，他们有知道众生有这个懈怠心、怠惰心啊，所以呢，在《法华经》里说呀，哎呀，这个路太长了，走不动，走不动怎么办呢？我们在半路上给你个凉亭歇歇脚吧啊，所以呢，就设个化成。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而且我们还有什么呀，我们这个世界最近的这个净土哪里呢？都在内院呢啊，那东方还有琉璃世界琉璃净土啊，金素如来那边还有净土啊啊，这个佛土千千万万亿亿啊啊，那这些佛土呢就是给我们歇歇脚啊，因为我们呢嫌路太长了啊，心生厌倦走不动了，哎呀，退心了，实在是修行为什么这么难呢？啊，所以呢，佛菩萨慈悲呀，啊，给我们化成歇歇脚。下列增进于大涅槃，心不迷闷。下列就是指的二乘啊，他们因为呢，沉空至寂啊，他守在这个地方停滞不前了，不能回小向大，所以称他们是下列，就是说二乘漏列啊。那假如二乘行人呢、啊，端正了知见，觉醒迷梦，那么心就不会再迷闷了，就明白啊，这个法执还没有去掉，变异生死还没有了，修行呢并不究竟啊，就不能住在有余涅槃里头啊，啊，住在这个地方不出来，这是不行的，而是要上上升进圆正不生不灭的大涅槃。真正解脱成佛啊！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：若诸末世愚钝众生，未识禅罗，不知说法，乐修三昧，如恐从邪，一心劝令，持我佛顶陀罗尼咒，若未能诵，写于禅堂或带身上，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啊！前面佛开示了楞严咒的功德威力啊，这是在卷七啊。这里呢，再次开示密修的功用，禅挪就简称为禅啊。禅呢，什么是禅呀？就是涅槃妙心呐、啊，正法眼藏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本性。我们打开本来见到本性，这个就是禅，就是禅。那这段经文是说，如果呀，末法时期众生愚钝，不识本性，为六尘缘影呢迷惑了啊、哦，把这个真心呀给糊住了，妄想执着，不知道佛所说的度过魔障的方法，但是呢，乐于修正三昧，这是我们前面也讲了，三昧是正定的啊，就是至心一处，一心不乱。啊、哦，假如我们担心众生不能辨别前面讲的那些魔境，会对境生心，与邪魔外道跑到一块儿去了啊，那么这个佛对大众说，你们要劝他们一心持诵大佛顶陀罗尼呀、啊，这就是守楞严咒啊。如果众生不能持诵啊，那么 床一看，哎呀，太长了，太长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因为什么众生啊，这个太急躁啊，贪图便宜，一口想吃个大胖子，恨不能呢最快最短马上就成功啊，从小 baby 一下就长成人啊，所以呢看到这个肉这么长啊，他就不行，不能吃，吃不了啊，不能吃肉。你看佛菩萨多多慈悲呀 啊可以把这个咒写在禅堂或者随身携带啊，因为此咒为诸佛心念，所以仗此咒力的加持，一切邪魔外道皆可降服，就没有办法扰乱行人了。为什么要放到禅堂呢？我们知道禅堂是修行啊，大禅期啊，啊，坐禅呐 啊这样的地方。那么在这个打坐当中呢，经常会有一些这些很细微的啊，细微的这种心行啊，其实这些都是心行啊。我们说五十阴魔，这都是行人的心不了，所以才会有这些阴魔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把这个守楞严咒呢，把它写在禅堂上，这样的话啊，一切邪魔外道都可以降服了，而且呢，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扰乱行人。汝当恭亲十方如来究竟修竟最后垂范啊，这个就是十方如来啊对佛子与究竟的，就是对佛子究竟修正啊进取菩提道最后垂示的规范啊，这是究竟进修竟最后垂范。所以说呢，你们应当恭敬清扬广为宣说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说一下啊，有些师兄就说，哎呀，那个我持这个念咒行不行？行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啊，想持有时间持就持，没有时间呢也不挂碍啊。什么是真正的大定啊？啊，无出无入，这个就是大定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大家听到哪位师兄说，哎，我每天要持咒啊什么，随喜赞叹啊，会说，哎呀，他又执着了啊。他这个什么也天天执着在那吃肉啊，什么这个他都不许吃啊、嗯，这就错了。管人家干嘛呀？你管自己啊，管自己。我听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就说哎呀，谁谁谁执着的很，在那吃了年肉，什么这那的。咱们祖师也开示啊，如果心真的是没有办法翻种子，翻得很难受的时候，用楞严咒啊，咒心保护自心呢、啊，这些都是方便的、啊，哪一个咒不是方便呢？所以大家在这儿一定要不能受益非鱼呀、啊！啊，我在这个地方呢，多啰嗦两句啊，大家要注意。如果是吃别的肉，比如说别人吃别的肉啊，他有时间吃，他跟这个肉有缘啊，他还能用这个肉去帮助众生，这个很好，随喜赞叹啊，随喜赞叹，他愿意去拜忏呢啊，愿意去放生啊，随喜赞叹。啊，当然了，你要是执着求这个功德这种，那是另外的事了。但是我们自己不要生心啊，总比打妄想强啊，总比吃喝玩乐强得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大家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身口意啊要注意，不能天天呢口口都说空，但是呢时时刻刻都找有啊，在这个地方不能说没有方便啊，不能说没了方便了。所以说在这儿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说别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啊。那么这个经的开头，阿难尊者呢就起佛开示，十方诸佛成就菩提的最初方便，佛详细开示了修道的过程，最后呢佛子不问自说呀，讲了五十种阴谋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诸佛他成佛，他这个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他把这个阴魔这个路上的这些沟沟坎坎都告诉我们众生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受魔扰，不会上当受骗啊。所以呢佛在这里嘱咐学子要一切无助，不能迷着在神通玄妙上。你看要注意啊，不能着在这个神通玄妙上，以免误入歧途而落入魔道啊。所以说这是最后的垂范啊，最后的垂范，垂示规范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 啊，这一小节就结束了，我们就到了哪一节呢？最后就是崇明五阴虚妄，劝节啊，节劝修持弘法啊，到了这个大的纲目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。阿难既从坐起，闻佛示慧，顶礼亲奉，一时无失，于大众中重复白佛，如佛所言，五阴相中五种虚妄为本假心，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细开示，又此五阴为病消除，为次第尽，如是五重之亦何为解？唯愿如来发宣大慈，为此大众清净心目，为此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作将来眼。阿难听了佛的开示呢，啊，还有教诲啊，就向佛恭敬的顶礼致谢呀，啊，清仰奉行法旨啊，记忆在心，受持无忘啊。他在大众中呢，再次对佛说呢，啊，正如您所说的，色受想行识五阴之相呢，本是依五种虚妄不实的妄想心建立的。我们平常呢，未蒙您呢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微细的开示，所以请您讲一讲啊、哦。还有呢，您前面说的五阴破尽才能成就，那么五阴是一时顿除的呢，还是次第灭尽的呢？啊，五阴的这个五重境界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呢？希望佛呀，啊，希望如来您大慈大悲开示一下，使与会的大众能心地法眼清净，也为将来末世一切众生开示道眼啊。这里呢，阿难尊者呢想请佛开示三个问题啊。我们刚才听了这么多，总结一下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第一，为什么说五阴是依五种妄想心建立的？第二，破五阴是一时顿除还是次第灭尽？第三，五阴各自以何为边界啊、嗯？下面呢，佛就从五个方面回答了阿难尊者的问题。第一，总是五阴本因哦，它的这个因是在哪里？什么是它的本因？二，别是五阴五重妄本啊、哦，它这个妄本五种五重。三，是因界之边际，它的边际在哪里？四，是迷雾之顿见。五呢，节劝传世末法啊。我们来看看，第一，总是五阴妄想为本啊。光看这个标题我们知道了，这个五阴它的阴是什么呀？妄想为本呐、啊，啊，妄想为本呐、啊。阿难，佛告阿难，今真妙明，本觉圆净，非流生死及诸尘垢，乃至虚空，皆因妄想之所生起。嗯，佛告诉阿难尊者说，今真妙明的本觉真心呢，圆满清净，本无生死及贪嗔痴慢疑等种种尘垢，内而身心外而世界呢，乃至虚空，都像空中的花、水中的月，是根本没有的，是虚幻的呀！啊，都是众生自己妄想执着，它升起的假象，啊，是假象，是影子。那妙明真心呢，本来一法不立，何有五阴差别之相呢？啊，四原本觉，四原本觉妙明真心，妄已发生诸气世间。如眼若多，迷头认影，咱们刚才说了，哦，都是影子啊。那么一切妄想的根源是本觉妙明真经，也就是人人本具的妙明真心。因为众生呢，无始旷劫以来呀、啊，他妄想颠倒，只想习身而已啊，执着这个习气太深了啊，太深了，这个种子呀，啊，现行完了以后呢，又熏种子，这个就是妄识呢啊，来回的熏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污垢啊、污染呢、啊，越来越深厚。那、啊、这样的话呢，才妄有身心及外面的气时间，这就是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草木丛林，乃至虚空，这一切相啊，都是虚妄不实的， 都是妙明真心的影子，就像是眼若达多迷途认影一样。哦，这个眼若达多呢，一下子哎，这个头不见了啊，他自己扛着头，肩上是头在，头在肩上，又去找头啊，你看多迷惑呀，多颠倒啊，是不是？众生呢也是这样，因为迷而不觉，所以认假为真啊，认假为真。妄缘无因，于妄想中立因缘性，迷因缘者称为自然，彼虚空性由实幻生，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嫉妒啊。这个经文上面就告诉我们了，一切相都是虚妄不实的，本来都没有，本来没有还说什么升起之因呢？哦，大家知道啊，这个真正打开的时候，脱开的时候，那是真是这才知道啊，哎呀，这一切都是假的呀。哦，不光是山河大地，身心所有都不可得啊。所以说它是什么呢？啊，说它是什么呀？啊，妄缘无因呐、啊，它哪来的因呢？啊，没有这个因，因缘性呢，我们知道是靠内外因缘和合而生事物，是不是？自然性是无因而生，能够自体成就事物，真如佛性它本来如此啊，它没有生也没有灭，所以是非因缘非自然。众生因为执着之故啊，着相啊，哦，迷失了本性，妄想发生，地相为种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，这个种子现行了，完了以后又复熏种子，众生他这个习气啊，又这个种子现行啊，这个就是说什么呢？受果了，受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在这个上面，他又造了新的这个因啊，又成了种子，到时候他又得要这个现行，所以说就这样不停啊啊，一直不停，就这样，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啊。所以说呢，地相为种，妄立万物为因缘所生，或者是他们否定因缘，称万物皆是自然而有，其实呢，身心世界乃至虚空都是虚假的幻象，没有实体啊，都是妄想而已，要把这个打破呀。你看我们修法，上座心念耳闻，下座绵密观照啊，时间因缘到来的时候，这个真是都是小雨嘛啊，就打破了，就知道了，哎呀，真是不可得了啊，不过是妄想而已啊啊。那么世间人呢，他迷失了本性，执着这些幻象为实有，有的认为是因缘所生，有的认为是自然本有，这些都是意识分别忘记的结果，是妄心测度出来的道理啊，就是说嫉妒出来的道理啊，嫉妒出来的道理。你看我们现在坐到这儿，比如说看电影，那个电影里头啊，哎呀，热闹得很啊，这个情节也非常的曲折啊，但是呢，它毕竟是假的，对吧？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它再什么，有时候也是不是很受感动，哎呀，这个可能眼泪汪汪的，但是呢，知道它是假的了，啊啊啊，知道它是假的了呀，啊，所以大家要在这个地方，那一定要打破这个幻象啊，不能再攀缘，不能再制度嫉妒，不能再执着了，嗯。再看下面的经文，阿难。知妄所起，说妄因缘，若妄缘无，说妄因缘，缘无所有，何况不知推自然者啊。佛对阿难说了，说阿难，如果妄相确实是有一定的起处，尚可说是因缘所生，就是说它真有一个起处，实有一个起处的话，那就可以说它是因缘所生，对不对？如果妄相根本就没有个起处，本来就是空花水月虚妄不实的，那么说妄相是因缘所生，就是无中生有，不能成立了，对不对？更何况连因缘也不知道啊，还推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生，岂不更是妄上加妄吗？啊，本来这个空中的花就是因为眼睛生意了啊，眼睛生意，眼睛有病了，看到这个空中的花，那这个时候空中的花本来就是虚妄的，在这个空中的花上再去嫉妒，这个花是真的假的，从哪儿来的，怎么样，这不是妄上加妄吗？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是故如来与汝发明五因本因，同是妄想。所以呢，如来为你发明心地啊，告诉你啊， 让你明白五阴升起的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妄想啊。上面总说五阴以妄想为本，下面就别是五阴，一一皆因妄想建立啊。总的就是因为妄想，后面再详细的，哎，一点点，就像那个就像那个剥洋葱一样啊，一层一层的剥开啊。所以你看《楞严经》它就是有这个特点。好，再看二，别是五阴，同为妄想。嗯，刚才是总是，现在是别是。第一，色阴为坚固妄想。我们经常说这个色，色就是形形色色的这个事物，它是怎么来的呀？经常有人问，山河大地怎么来的呀？怎么来的呀？我们现在就看一看是怎么来的啊。乳体先因父母相生啊，父母想生，乳心非想，则不能来，想中传命。就说你现在有身体，是因为你父母同房的时候，你自己心动，自己钻进去的啊，没有谁来安排你、指派你，都是自己心动而去的。我们都是因为自己心动，不然的话不可能到这个欲界了啊，不能到这个人间了，对不对？说，假如你心没有动心，没有起贪爱之想啊，那么你的中阴身就不会投胎受生传续命根。这就是乳心非想，则不能来想中传命啊。如我先言，心想醋味，口中厌生啊，心想登高，足心酸起，悬崖固有，醋物未来，如体必非虚妄通轮，口水如何，阴痰醋出。哦，这个地方就是分析了，这个就是道理，这个是佛说法的善巧方便了啊，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啊，五蕴虚妄不实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佛说就像我前面说的，你心里头想醋的味道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啊想醋的味道，口中就会生出水一样，就是当时曹操啊望梅止渴啊，本来也没有梅子，这个水哪来的呀？不是因为想来的，是哪来的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我们这儿有醋味了，口中就会生出口水，心里想到登高望崖的情景，脚心呢就会感觉酸软啊，心里边就颤颤的。实际上呢，眼前并没有悬崖，也没有出现有醋味的东西，它没有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假如你的身体不是和虚妄同类同轮，说的就是同类啊，即假如你的身体不是虚妄的，为什么谈论醋味就会流出口水，想到悬崖这个脚心就会酸软呢？大家在这儿仔细的体会一下，醋也没有，悬崖也没在，你也没在这个情形当中，没在这个当中，对不对？身体如果不是和虚妄同轮啊，身体如果不是虚妄的，那么为什么谈论醋味就会流口水，想到悬崖脚心就会酸软呢？啊，是故当知，乳腺色身名为坚固，第一妄想，口水和足酸的这个因是妄想而生的，虽然虚幻，但是它假象不无啊。由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，你现在这个色身也是坚固妄想蕴集而成的虚妄之相，这就是第一妄想，就是坚固妄想。我们现在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太真实了，太真实了，这个周遭的世界太真实了，你怎么说这个身体不可得呢？啊，你怎么能说这个世界是虚妄的呢？所以说法华经上五千退席啊，为什么他那个大乘经，这个大乘了义他听不进去啊，他不能相信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能相信吗？有几个人是这个我们周遭的人相信，你跟他说这个身体是假的，世界一切都是假的，虚幻的呀，不要再捞摸了，不要再攀缘了，他会相信吗？不会呀，不会呀，是不是？佛在这里头指指了多少回了，我们祖师啊，这个指指了多少回了，可是我们肯了没有啊？不肯呐、啊，不肯呐、啊，所以佛才有这样的方便，这么多的方便，说法49年呢、啊。这 这个十万八千法门，我们现在捞着一个什么呀？捞着一个心中心法呀，啊，借着佛的咒力，啊，咒印的加持，就能使我们迅速打开本来，就能使我们悟到原来身心世界真的就是不可得，根本就是不可得呀，就是个虚幻的影子，啊，就是个虚幻的影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儿呢，既然是说佛指指了这么多回，我们都不能弃悟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那就老老实实打坐，坚持完成先做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自己把我们的这个纠结的心、污染的心、攀缘的心给它转过来，怎么转呢？就借着这个咒印的加持啊，借着我们自己呢啊，我们自己咒印的加持，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力，嗯，觉，我们本具的智慧这样子觉啊。一学呢就知道，哎呀，确实不可得，哎呀，攀缘什么呢？啊，这心慢慢就心量就开了，啊，很多事情呢，他就以前放不下的，哎，一回头，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了，他就不在意了，他早就不在意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大家有这样的这种心态呀？随着修行的深入啊，啊，越来越心里越来越宽阔敞亮，啊，越来越不执着了。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心中心法就有这样的功德利用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大家在这儿呢，也要注意啊，要明白，嗯，要明白，要努力的修正啊，努力的修正，打破这个坚固的妄想，打破这个妄想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，受因为虚名啊，受因是虚名妄想。刚才说了，这个色呢是坚固妄想。啊，坚固的我执妄想，那受因呢是虚名妄想啊，虚名妄想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即此所说灵高想心，能令汝行真受酸色，由因受生，能动色体，如今现前顺意为损现二现虚持，名为虚名第二妄想。啊，第二妄想，就像上面说的啊，你心中呢虚想登高，就能让你的身体真的感受到酸涩。这是以妄想为因而生觉受。你看，没有想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觉受。但是我们这个一想啊，一想这个情景，马上就有觉受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正是因为妄想而生觉受，来扰动你的色身啊。汝今现前。顺意为损，二现驱驰，顺意就是顺的话就意啊，顺了就高兴嘛，哈哈大笑啊啊，为损，为呢就损，为损呢就烦恼就发火呀啊，嗔恨心就起来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为顺啊损意两种感受驱使你的心呢，令你的心向外持求散乱而不得自在。受因虽然因虚想而起，本无实体，了不可得，但感受是明明有的呀。哎呀，我们感受这个心就是刹那的呀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受因是虚有所明啊，虚有所明，这就是第二种妄想，虚明妄想。这个明不是说光明的明啊，不是光明的明，就是知道明白了，我心里就是这么差啊。一想到悬崖，在那个悬崖上头，哎呀，心里就马上颤颤的啊，脚就发软了。这个就是什么虚有所明啊，这是第二种妄想，虚名妄想。我们再看想因为融通妄想，有汝念力使汝色身，身非念轮，汝身合因随念所使，种种取向。心生取行，理念相应，不计想心，美为诸梦，则如想念摇动妄情，名为融通第三妄想啊。就说你的这个念虑，就是我们的思虑心啊，也就是妄想，可以驱使你的色身去做种种事情。色身属于色法啊，妄想呢，它是心法。我们知道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有法，二十四不相应，行法最后是无为法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色说的是，就是这个色说的是色法，妄想心呢是心法，心法很多种心法啊。那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这些都不离妄想，所以他是心法。二者本非同类，可是你的色身为什么会被妄想所转，而只取种种影像呢？为什么呀？啊，妄心升起，人就会只取形象，与妄念相应。这个时候他就要去找这个，他去追，他去找，只取这个形象呢，他去找到这个形象和自己的这个想去相应啊。悟，这就是说醒的时候，寐呢就是睡着了啊。醒时呢，这个时候是想心，睡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梦境啊。不管醒着还是睡着的时候，那么妄想都是在不停的摇动妄情啊，令你粘着镜像，所以妄想是融通一身的。醒的时候、睡的时候，它这个妄想是通的啊，使你无时无刻不跟着镜像跑啊，执着在这个镜像上放不下来。这个就是第三种妄想，融通妄想。行音啊，第四，行音为幽隐妄想。化理不住，运运密移，假长发生，气消容臭，日夜相待，曾无觉悟。阿难，此若非汝，云何体谦？如必是真，汝何无觉？啊，如必是真，汝何无觉？则汝诸行念念不停，名为幽隐第四妄想。化理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造化之理啊。化理不住，就是生住意灭，成住坏空，不停的在变化。这个讲的就是行音呢、啊，行啊，顾名思义，总是在不停的变化变现，这个就是行啊。运运密移，行音虽然在不停的千转变化，但是呢，它运转的特别快，反而不显其动，也就是说它是隐秘难察的。啊，我们这个心呢、啊、就是这样隐秘难察，它这个心一直都是那个妄念打的呀，简直就是多得不得了，看起来非常的平静啊，其实呢妄想纷飞啊，啊，有些根本就没有办法察觉。我们这个业报身也是这样的，总是在不停的变化，指甲啊渐渐的长，头发呢也渐渐的生，力气呢越来越退呀、啊，啊。越来越弱，以致呢容颜渐老，生出皱纹，日夜千变不停啊。但是呢人都不知觉，因为它是秘密长的，不是立刻长的啊、哦。我们现在就不知觉呀，其实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在变啊、哦，这个细胞不停的新陈代谢，头发在长，手指甲啊、身体啊各个方面它都在变化啊、哦。虽然不知觉，但是呢皱纹也出来了，头发也白了啊、哦！以前呢很有力气啊、哦，走路也不喘，现在呢慢慢的，我们的这个走路也喘了啊、哦，这个力气也不如以前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、哦，那么佛就对阿难说了啊、哦，说如果千流不息的行音不是你，为什么它能使你的身体精力小？少壮老的变迁呢，如果他真的是你，你为什么又察觉不到呢？啊，这个地方这个逻辑大家能不能想清啊，想清楚啊，能不能想清楚呢？行音如果不是我们的话，那为什么我们身体会从小到老啊要有这样的变迁呢？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话，真的是我的话，那为什么我不知道察觉不到呢？我没有感受到我的指甲在长，头发在长呀啊，那么说是与不是都不对呀、啊，都不对呀、啊。可见行医虚妄，它是虚妄的，没有自信，无自体的，根本就不可得。因为我们妄想不断，微细幽隐的妄念不停的在动，才有行音的牵流。这个就是第四种妄想，幽隐妄想啊、哦。这个行音啊很难打破啊、哦，到了后头那个实音呢打破。这个就更难了，更细微了。所以说呢，十音第五，十音为微细精响啊，它比那个行音更微细了，更难查了啊。又如精明， 战不遥处，名恒长者，余身不出，见闻觉知。嗯，鸡鸣指的就是食音，因为食音呢是鸡鸣之体，是最微细的念头，一般看不到啊，啊、哦，就比前面的行音更微细了，我们看不到的，直到最后才能够看到它。所以呢，人都以为它湛然不动，恒常不变啊，实性。这是我们现在说到我们的这个体了，就是真如佛性，没有方所，没有方所，因为它不可得嘛，哪有方所呢？啊、哦，没有办法把捉，没有办法捞摸。那众生迷而不觉之故，认为在身内呢，也就是实因啊、哦，这就是实因呐、啊，妄心呐、啊。本来我们的实性是周遍圆满，尽虚空遍法界的啊、哦，但是呢，真如实性封闭在身体里面，我们知道啊。这个我们由于执着呀，啊，地水火风，我们团取少分的地水火风四大为我，那么山河大地这个成了我所了，就把我和我所这个我和这个所就是能和所对立起来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执着呀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真如实性封闭在身体里，在我们的身体上呢，这个用。不过就是见闻觉知这些性能了 啊，我们把这些小部分当成是整个实性，实性啊，这个就叫做实因，这个就叫做实因啊。若实精真，不容习妄，何因汝等曾于昔年独异其物，经历年岁，亦忘俱无，于后忽然复睹前意，记忆宛然，曾不遗失，则此精了暂不摇中，念念受心，有何筹算啊？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假如说实因精明之体呢是真实不虚不动不摇本来清净的，那就不应该受到妄习的熏染。但是为什么你从前看到一件奇异之物，多年之后呢，对他一点记忆也没有了，完全忘记了，后来突然又看到以前那件奇异之物，也就是说呢，哎，以前看到一个东西忘掉了，哎，多少年以后突然又看到了，发现自己还记忆犹新，不曾忘失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既然不曾忘失，岂不是说明以前虚习的种子储藏在第八十天中了吗？对不对？第八十天那个种子呀，多得不得了啊！啊，多生力劫的种子都在里边，所以这个精明绝了的实因啊，实因呢，它舍八个心王，八个心王就是八个识啊，我们知道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前五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完了以后呢，莫那识。嗯、阿赖耶识，我们说呀，这个识因就是指的是第八识，嗯，就是第八识色前面，这是第八识啊，嗯，它是色八个心王法，看来呢，湛然不动，实际上它无时无刻不被妄念熏染，接受信息，也就是说这个第八识它这个大仓库，它把所有啊，为什么说是色前面八个啊？我们知道这个前五识呢。在前面做买卖啊，第六识呢，它是接收分别，第七识传送，哎，就往这个第八识里头送。八识它本来它是不会有什么造作的啊，但是呢，前面这些啊，前面这些识一有这个动作的话呢，就把这些种子就传送到第八识，第八识它有直识直藏的能力啊。有接受信息啊，哎，它被熏染了，无时无刻不被熏染，接受这个种子，接受信息，然后就把它藏到里面。这个藏到八十天的种子呢，它预言就是现行啊。那么这个里头呢，有何筹算？什么意思呢？就说识因多生力劫呀，啊，受妄想熏染的次数怎么能够计算得过来呀？如何有何筹算呢？啊，怎么计算呢？既然识因受妄念熏染，就说明它不是恒常不变的、不动不摇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它是恒常不变的，真是这样的话，它是没法熏染的呀。你要一熏染的话，这个词有变化了，对不对？它有变化的，就不能说它是恒常不变的、不动不摇的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啊， 阿难当知，此战非真，如急流水，望如田径。流急不见，非是无流；若非响言，宁受妄息。啊，阿难呐、啊，你应当知道，石英湛然不动之象，并不是真实的呀，只是虚妄虚假的幻象。石英就好像是什么呀？湍急的流水，看起来好像是恬静不动啊。你看那个深水啊，水面上很平静，但是这底下的那个水啊，就是一直不停的流啊，快得不得了啊。实际上是因为呢，水流太急了，速度太快了，所以一般呢看不到它动啊，并不是不流动。如果石英呢不是以妄想为本，而是真常不变的，为什么它会受妄习熏染呢？既然受妄习熏染，就说明石英本来就是妄想虚幻不实的，大不可得的。非汝六根互用开合，此之妄想无时得灭，故汝现在见闻觉知，中串习集，则善了昧啊！妄相虚无，第五颠倒，微细精想啊！如果不到六根可以互用开合的时候，十因微细妄想是不会消灭的啊！其实六根呢、啊，都是应灵明真性的作用啊。我们知道啊，前面学了这个佛呢，用那个华经啊。啊，做这个示范呢，他把那个华经结起来啊，一结的话呢，六都亡了，是不是呢？原来都是这个结呢，其实就是华经啊，本来是这样的。那么六根呢，都是一灵明真性的作用，完全可以通用而没有界限的。但是我们不行啊，眼睛只能看的不能听啊，啊，那个这个耳朵只能听的不能看呢，是不是啊？它不能通用啊，啊。实呢就是妄心，因为凡夫着相啊，妄心一来，六根就不能互用了，它堵住了呀，卡了，堵了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有了界限，这个界限就是我们的妄心执着出来的。你现在呢，见闻觉知当中啊，多生力劫串习的微细生灭之相啊，在里面极，这个就极微啊，非常非常非常微细啊。所以呢，行音看起来是湛然明了。实际上呢，这是假象，在这个湛然明了之中呢，有若有若无的幻象、妄象啊，妄象就是若有若无啊，这是幻象，其体性虚无啊，也就是没有自体，没有自体啊啊，实因其实是众生迷惑颠倒而升起的微细精明妄想，这个就是五种妄想，微细第五种妄想。微细颠倒惊响，阿难啊，是五受因五妄想成。佛对阿难说，众生啊，因为着相造业啊，才受五因之报，所以五因也称为五受因，受报了吗？啊，受报哪里受啊？哪里受啊？就在这地方受啊！啊，五受因呢、啊，都是因为妄想而有的呀。啊，是我们思想妄动的缘故，才有了五阴，这就是根儿啊，妄动是根儿。好，五阴呢、啊，这五种啊，就说完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的小标题：迷有两边，误觉对一待啊。如今欲知阴界浅深，为色与空。是色边际为处即离，是受边际为际与妄，是想边际为生与灭，是行边际站入何站归时边际啊、嗯，边界。刚才阿难尊者他问什么是边界啊？这边界在哪里呢？那么阴界说的就是分界界限，浅深呢指的是边际。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呀，你现在想知道五阴界限的边际在哪里啊？这五阴界限的边际呢，就是这样的，因为色与空是相对而有的啊，阴色显空，阴空显色，对不对？没有空的话，这个色不可得呀，哪里怎么才能显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色与空皆为色阴所摄，要破色阴的话，既不能执着在这个色一边，也不能只说在这个空里边啊， 当两边都不执着的时候，这个真空不空的妙有实相就显现了。所以色与空是色音的边际，也就是说色和空是色音的边际，触是身体和各种事物接触之后所产生的触觉啊，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触手啊，触是合起来才有的，也就是说你看身体要挨着，比如说你两个手啊，你不挨到一起才能有感觉，才能有这个触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你比如说手挨到一个冰冷的东西，你挨着了才能感受到它。我们喝这个热水杯拿起来，哎，这拿到了挨着了才知道，哎呦，它比较烫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它要接触，哦，要接触，嗯，触合起来才有的啊。本来它没有合起来啊，本来没有合在一起，是因为离才有合，有合才有触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离的话哪有合呀？啊，这是相对的，对不对呢？所以触与离是相对而有的，因触显离，因离显触，触有委顺两种感受啊，这个我们都有感受，我们都知道，都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，是不是啊？违就是违背我们的意志，顺呢就符合我们的心意啊。离没有委受顺受，只有舍受。那么身体的感受呢，不外乎委顺舍三种啊。离开这三种感受，受应就没有了啊。所以呢，触之委受顺受以及离之舍受是受应的边际。同样呢，记忆和忘失是相对而有的呀，我们记着一件事啊，忘了，这都是相对而有的啊，没有忘的话我们不说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这两者呢为想因所设，是想因的两边，这就是想边际。生和灭是相对而有的呀，这两者呢为生灭不息的行因所设，是行因的两边，这就是行边际啊。经文里面说站入何站非实边际站，这就指的是看起来湛然不动八识体啊。那么站入呢，是说一切生灭之相都是从八识体当中流出来的，八识体就是佛性啊，八识体就是佛性，它最后呢归入八识的相分。那么何站呢，这个站和前面的站的意思不同，它是湛然不动的真心啊，为什么我们说八识体呢？就是佛性，它扭曲的佛性啊，它没离开这个佛性啊，它不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湛然不动的真心之外，它有一个八识，又另外有一个客观的八识存在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本来就是如此，八识不异佛性，佛性呢不异八识啊，啊，在这个地方它本来一如的啊，那么。何战是说希望归真，返本还原与不生不灭湛然不动的真心契合，所以站入与何战呢，就是实因所设，是实因的两边，这就是实边际。嗯，我们在这个大家自己再想一想啊，如果是说八识啊和这个我们的佛性啊一点不搭嘎啊，不可能转识成智了，就这是两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正是因为呢它八识什么呀，污染了啊，污染了，把这个污染去掉，佛性这个朗然就现前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所以说大家要知道，不是说在这个之外又去捞摸一个佛性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么凡是相对都有两边呢啊，这都是边见呢，边见就是凡夫的相对之见啊，所以我们呢要入不二法门呢啊，不要分哦，这个是八识，这个是佛性哦，他们两个是对立的两个东西了啊。那么这两边就不对了，不能落入这个边界呢，一切都不能落入两边啊。有无二即非真呐、啊，所以说绝对的真心是当下灵觉的啊，一物也无呀啊，无能无所，当体就是绝对的，这个就是般若智慧啊。这个烦恼啊，当体就是什么呀啊？当体就是大圆净智，但是呢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了解，所以说就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啊，不能在这个地方透彻出来啊，我们不知道日常动用就是烦恼，它烦恼它的跟我们这个一点关系。 镜子里头，你看这个镜子啊，它照物，它这个影子再霍乱，再霍乱，它也动不得镜子半毫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所以说镜子来了，它就照物，啊，来什么事儿就去应，应完了完事儿，它也没事儿，啊，本来就没事儿，你看它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说它是大圆镜智，啊，我们要转识啊，识是染吗？哦，智呢是镜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要转这个大圆镜智，转过来以后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什么法识啊，佛性，通通不可得。啊，这些都是方便呢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这个就是般若智慧啊，般若智慧。嗯，我们再看下面，破除五阴，顿悟渐修啊。因为阿难尊者他问了问题，我们再看看下面。此五因缘重叠生起，声音时有灭除色除。前面阿难尊者问了，他说五因是一时顿除呢，还是次第除尽的呀？啊，佛就回答说呀，五因本是一重一重次第生起的，生起是从时开始，灭的时候呢，则是从色开始灭。哎，这个很妙，那大家能不能体会呀？在这儿。是从识升起的呀，啊，灭的时候从色开始灭的啊。前面说过，因为一念不觉之故啊，在这个原来清净的本体上忘起一念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忘起一念认明了啊。我们这个能觉能分别，这一能觉能分别的念头就是识心，这个升起是从识开始的，是无明升起的主因，由于一念不觉呀啊，因而无明妄动，这个时候就在这个觉明空昧当中啊，觉得自己有知有觉了啊，去认这个明啊，自性本明，他不需要认，因为觉就是明，明就是觉，本来就是一如的。但是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，哎呀，有这个知有这个觉了，去认那个明，这样的话识因就升起来了啊。识因升起来以后呢，识因去尽，就升起了行因。因为去就是他去去向，他去攀啊，他动他去攀，攀什么呢？他得去识一个东西，他去找找这个，找找找找找，本来那是只是识这个念啊，但是呢在这个找的时候，他这个行为行动就出来了，这个就是行因。有了行因怎么办呢？就要住静而想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静落于心上就成了想因。因为这个静呢，它就是和这个心呢，哦，它两个一下子呢就给粘到一起了，粘到一起就成了什么想因，即想成实，是不是？即想成根，有了根实之后，实就要粘着前进，要接受，要领纳，所以呢就有了受因，啊，受因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色呢，输送给我们的了别识。了别识哪个识啊？大家知道，大家一定知道啊。分别识时说的是哪个识啊？第六识分别呀、啊，最坏了啊，它分别。嗯，这样的话呢，色相就对着我们的意识，这个相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呀？色音呐、啊，没有这个色音，我们拿什么去领纳呀？啊，拿什么去受啊？啊，以什么来受呢？这就是有色音啊，就用这个受。五阴的升起是从哪里开始？从识开始的，而希望归真，先破色阴，后破识阴，这就是佛说的次第啊。那么色阴就是所有一些色法，我们知道啊，这就是外面的这个有相的相，外面的境界。那世界上任何事物，它没有自体啊，没有自性，这就是我们佛教的这个缘起性空，这是我们佛教的宇宙观呢。啊，缘起性空，也就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缘起性空。那一切事物，现在它都是以因缘汇合而生，以后呢，一定会因缘分散而灭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它是长久的，就是哪怕我们说地球啊，这个宇宙啊，这些看起来它在这个相对的时间上啊。它很长很长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以我们的思维来讲，很长很长，但是终究是会幻灭的。因为时间是假象，时间是虚妄的，是假象，不实有的。不然的话呢， 的话，它不会这样有这样的这种不同的时间啊。如果有不同的话，就说明它是有变化的，它是假象，是虚妄的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有生必有灭啊，有合必有分呢、啊，这是辩证的呀，它不是以我们主观的愿望而转移的啊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，无可奈何啊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色相都是空花水月，在这个地方大家要速速觉醒啊，真的不能再去捞磨了。啊、哦，不能再去捞磨了。我们现在你看起来时间很长，其实呢，一眨眼这一生又过去了。我上个礼拜出差，上个礼拜出差呢，我到这个刚好是在海边。啊、哦，早上起来我就去看日出，在这个大西洋的这个海边呢，有海龟啊，到了这个季节它就会来下蛋。啊、哦，下蛋了一下，它就是一窝蛋上成百上千呢，在这个地方。刚好很巧的是看到这个小海龟啊浮出来了，就往这个太阳一出来它就会迎着那个太阳啊，所以说每一个这个动物啊寒灵它都是有佛性，它都具足的啊，它怎么不往这个刚刚出生的小海龟啊，它怎么不往这个岸里那个跑呀，它怎么就对着海跑呀，对着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跑啊，啊一个头后面这个哗哗哗都往前面啊，从它这个窝这个地方补暖的地方一直跑到这个海边，这是它们就是生命的第一层啊，在这个第一层是这个非常凶险的，为什么呀，天上的鸟时时刻刻就在那盘旋要吃它们，所以说呢100个蛋里头真正能成活的最后能够到了大海能够活的，因为到了海里头又有鱼啊什么这些等着吃它们啊，所以说到了那个地方呢100个里边有一个成活的，大家要有这样的这种紧迫感呢、啊，哦，紧迫感，我们能够投生为人，能够今生呢听闻佛法啊，修习心中心法，大家千万千万要珍惜呀、啊，要珍惜呀、啊！我看到这个小海龟非常的感叹，哦，看到他们往那个海边海里爬呀爬呀，哦，这个时时刻刻的危险都在逼迫他们，我们是一样的呀。我们跟这个小海龟是一模一样的，时时刻刻，你看，灾难啊，病啊，啊，这个生老病死，哪一个人能躲得过呀？躲不过呀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在世上捞磨了，这些都是空花水月。真正的是什么呀？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明白我们不生不灭的是什么啊？要证悟，要明白这个。这样的话心才不能动摇，才不会动摇啊，要真正的在这个地方透彻出来才行啊，不然的话一生过去了又慌啊，天天也学学经，大家就赶赶场，赶完了回去照样放野马，这怎么行呢啊，这样是不行的，所以呢我们不能执着，不能去追寻，要照破这个色因啊，继而呢照破其余四因，把这个色因照破了，知道这些不可得啊，那就不会被境黏住而刻意去领受了啊，知道哎呀事情来了，好的坏的什么的，哎我们不在意，就去应就行了，因为这些是假的呀，哦镜子照物照完就走了，姻缘来了就应一下，没有姻缘就算了，是不是这样呢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去领纳这些境界，也就没有妄想轮转了。圆觉经上怎么说的呀？知是空花，即无轮转呢、啊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，这就是叫我们醒悟啊！要知道啊，一切事物都是空花水月啊，根本没有的，都是自己的妄想执着升起的假象呀、啊。我们要觉呀、啊，要觉呀、啊，要打破这个妄想啊，心就不动了，一切就放下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不胡思乱想了，想因就破了。啊，没有妄想的话呢，就没有牵流不息的妄念，那哪里还会有这个去付诸实行呢？你的念头不想，不去嫉妒思维攀缘的话，怎么会去做呢？对不对？行，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嘛，行动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既然不想了，不追求了，不追求这些境界了，那怎么会去妄动盲动呢？不去行动的话，那么这个行因就错了。啊，实因是因为妄想心分别形成的妄想呀，这都是我们的知识啊概念啊，既 切事物本来都是假象，那还去分别什么呀？啊，本来没有东西，去分别，这不就是妄想妄心吗？所以呀、啊，心下狂心，心下狂心，歇即菩提呀、啊。菩提是什么？就是正觉啊。现在我们既然识破了这个，照破了识因，知道这个识因它是不实有的啊，是因为妄动而起的。那么这个识因不过是个假象，只要我们一觉，这就是我们的观照，把它照破了，把它照破了啊，一转，识因就变成我们的本来面目了啊。就像这个波浪停下来，哎，波浪停下来本来是水嘛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觉悟啊，我们要觉悟呀、啊，要照破无明啊。这样就能够彻见我们的天真佛性了啊！大家要在这个地方用功，在这个地方体悟。我们学完了以后呢，好好的大家考虑一下啊，好好的体会一下，在这儿啊，体会一下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：理则顿悟，成悟并消；是非顿除，因此必济。这一句经文呢，啊，能言经这一句经文啊。大家都熟悉啊，这是说道理一讲马上就醒悟了啊，我们马上知道，哎，我们本来是佛，悟了之后呢，一切习气都消散了，都不要了，立刻就空净了啊。这样的人有啊，有少数啊，极少数，那是上上根，那是再来人啊，哦，不是再来人的话，不可能一下一悟即彻。咱们知道就俩啊，一个广额徒儿，一个八戒龙女。就这俩转身成佛啊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，那咱们做不到啊，怎么办呢啊？他们当时的顿是昔日的见呢、啊、也是从前从前再从前慢慢慢慢的修行积累而来的啊。所以说今天哎呀啪的一下脱掉了啊，理则顿悟啊，成悟并消，是非顿除，因次递进。这说的是两种法门，一个说的是圆顿法，一个是见次法啊。那么极少数的上上根人、再来人、大菩萨啊，一闻道理一听马上顿悟了，你看六祖一听顿悟了，对吧？嗯，那么一切习气成开悟刹那就消灭了啊，神通妙用马上就发现了。大多数人呢，我们是中下根呢啊，这属于悟惑呀，在世上要磨练呢，还要这个见出习气啊，然后慢慢的才发挥作用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我们祖师开始说，我们不妨将这两种法门合而为一，这就是说理属顿悟，是须见出。那么这个顿见二门把它合起来修，为什么要这样呢啊？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呀，众生啊根顿障重，不能顿悟顿修顿证啊，因此呢只好两种法门合起来啊，合为一门，在理悟后呢保任勤除习气，而渐渐的发通正果啊。顿悟渐修合在一起，讲起来是讲不通的呀，是不是？但是确实符合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呀，可以借用啊，因为法无定法，是不是？那释迦佛，也就是说佛陀呀，坐下两个弟子啊，讨论佛讲的一句话，哎，他们两个人呢，这个相持不下啊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跑去问佛了，说佛呀，哎，你看我们两个人哪个说的道理符合你老人家的意思呀？啊，佛说，你们两个人说的道理呀、啊，都不符合我的意思，啊，但是你们两个人道理呢，哎，你们两人说的都能用。哎，你看佛是不是很善巧啊？啊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，所以不符合我的意思。但是呢，能不能用啊？能用啊，方便不如啊，符合实际情况。所以说，我们只现在就讲啊，哎，顿悟渐修啊。我以示汝劫波精解，何所不明？再次询问佛在这里呢？哎，有点这个就是。是说阿难你怎么搞的呀？我都跟你说了呀啊！劫波经就指的是劫波罗天，就是夜摩天。当时佛呢讲法的时候，他献给佛的华经，记不记得卷六的时候啊？佛斥责阿难说了，我前面已经跟你讲过了劫波经解决的方法，哎，为什么你还不明白，还要再问这个问题呀？啊， 到这里呢，阿难问的三个问题都回答完了，佛在这里呵斥阿难了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委屈呀，冤枉的阿难尊者啊，我们应该向阿难尊者顶礼呀，啊，顶礼，为我们众生在问呢，啊，还受佛的呵斥啊，我们应该顶礼阿难尊者。好，再看后面，结见去修持传世末法，如应将此妄想根源心得开通，传世将来末法之中，诸修行者定时虚妄，深厌自身，知有涅槃，不恋三界啊。佛对阿难尊者说，五阴是以妄想为根本的，是虚妄不实的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妄想呢，使我们呀不止一生一世，而是从无始以来啊，经过多生历劫，在六道当中轮回呀，识得这一点，不去执着，不去嫉妒分别，身心世界化空，就清见实相了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开悟了啊。你们应该把这个道理呢传示给将来末法时期的修行人，让他们知道一切相都是虚妄的，妄想执着分别嫉妒才有的啊，是不实的，这样的话他们才能深厌自生，这就是说呢，自然会升起啊深切的厌离。厌离我们知道啊，不是说一切都废弃了啊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不做事了啊，坐到那儿不动，像个什么呀，石头木头一样，那怎么行呢啊。厌离是说心不住相，心不住相，该干嘛就干嘛，工作尽管干，尽管干，事情尽管做，这个相呢不要粘着在心里头啊，做一些事情心中不留痕迹，就像那个镜子照物，影子来了就照，来什么照什么啊，照金子我也不洗，照一泡大粪我也不挠，就是这样啊，尽管去照，不留痕迹，没有一点执着啊，知有涅槃，不恋三界，要让他们，也就是我们啊，让我们知道一切众生本具佛性，不生不灭，所以呢，生无所生，死无所死，之所以有生死，无不是我们执着在作怪呀，让他们明白三界都是空花水月，要永远啊，永远断除贪求恋着这样的心行啊，觉醒迷惘，了脱生死，正大涅槃啊，这就是佛呢对阿难尊者啊，对阿难尊者说的啊，说的。再看后面，是心咒功德，劝修持红宣，这就是到了最后了，后头了啊。阿难，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，盈满七宝，奉以池上微尘诸佛，诚是供养，心无虚度，于意云何？世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故啊。阿难呐，如果有人把十方虚空都布满七宝，十方虚空都布满啊，把这些珍宝啊，敬奉微尘那么多的诸佛如来，服侍供养每一尊佛都供养啊，心无虚度，这就是尽心尽意啊，无片刻懈怠啊。你认为这个人如此布施诸佛，以此因缘所得的福报多不多呢？啊，佛在问阿难尊者，阿难答言：虚空无尽，珍宝无边，稀有众生施佛西前，舍身游惑，转轮王位，况复现前虚空既穷，佛土充遍，皆是珍宝，穷劫思意尚不能及，是乎云何更有边际啊？阿难就回答了说：虚空啊，无穷无尽呐、啊，布满虚空的珍宝当然是无量无边的啦。从前有众生啊，以区区七钱供佛呀，来世都能获得转轮王位的果报啊！转轮王我们知道是统辖四大洲的转轮圣王啊，那何况现在穷尽虚空，周遍佛土都布满珍宝来供养呢，来布施呢？这样所得的福报，纵使穷劫都不可思议啊！哪里有什么边际呢？啊，上面说的是财布施所得的功德甚多呀，下面就讲了诵经持咒弘法利生是无上福德，不是施财啊，不是财布施可以比量的啊，可以比量的。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。佛告阿难，诸佛如来欲无虚妄，若复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罗夷，瞬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，乃至穷尽十方无间弥不经历，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中开示未学，世人罪障意念消灭，便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。四重指的就是小乘的四种根本重罪，这就是淫、杀、盗、妄啊。波罗夷是这个戒律中最严重的罪了。我们知道十波罗夷指的就是大乘菩萨的十种罪，这就是杀、盗、淫、妄、贩卖酒、说四众国、自赞毁他啊，这个迁徙加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人求财请法呀啊，迁徙不语不给对法，反而呢毁辱，就是要这个辱骂他啊，毁坏他。另外呢，嗔心不受毁，就是对待人对他人起嗔恨心啊，嗔心不息，以致他人向自己忏悔，而且还不接受啊。诽谤三宝，这都是什么呀？这是十重罪啊，十波罗夷。阿鼻地狱我们前面也学了，地狱共有十八层，其中最大的地狱就是阿鼻地狱了。无间，这就是无间狱啊，这个是阿鼻地狱的一种。无间狱呢有两个意思，一是说呢受罪的时间没有间隙，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息啊。另一个意思是说呀、这个地狱呢有多大，身体就有多大。这个人呐、罪人呐，他就是挤住卡死在这个房间里，无论是成千上万的人还是只有一两个人，都是这样，没有间隙，挤得要死啊。就像我们这个挤这个公共汽车一样，挤到这个里头啊，透不过去啊。如果呢说我居无间的人，就是也他犯了无间地狱这样的这个造了这样的恶因，他要落入无间地狱的时候呢，他一死就到无间地狱了，没有中阴身啊，立马下落。佛在这里告诉阿难尊者说，十方诸佛呀，不说虚妄之语啊，如果有人呢造了小乘四种根本重罪，或者大乘菩萨十重罪，瞬间就会堕到这个四方阿鼻地狱，辗转又入他方阿鼻地狱，乃至穷尽十方世界所有无间地狱，无一不经历。虽然这个人啊犯了这么重的罪，但是如果他能在末法时期心生一念哦，这个心，你看他一切不离心呐、啊，哦，生这么一念心，把这个法门开示给后学，他所犯的重罪就会应念顿消，所造的地狱受苦之因呢，也会转化，命中的时候能往生到安乐国土。因为一切业障皆由心造，我们说一切不离心呐、心空障自消啊。所以说了则业障本来空，心空尽是真除障啊。大家一天说我这个障碍多呀，我要怎么怎么样啊，我要消除啊，我要做什么功德呀啊，把这个心写下来，障碍可得吗？障碍可得吗啊？了则业障本来空啊。再看下面的经文，德福超越前置世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，如是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是说呢他获得的福报呀，要超过前面用七宝供养无量诸佛的人千倍啊，百倍千倍千万亿倍，以致不可与算数啊去比喻之倍。也是说他是超过很多，没办法用算数去数了。因为觉和他人的勤俭啊，即所谓自觉觉他，这就是自利利他啊，共同登上不生不灭的涅槃彼岸，这是无上福报啊。佛也是以这一大事因缘才出现于世的，是不是呢？这个福报啊，不是世间的鸿福可比的啊。我们说鸿福，鸿福是什么？地位高一些，哎，生活好一些，收入高一些。但是生活的再好，也离不开生老病死啊。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对不对？到时候还是赤裸裸的去了啊，钱再多一分也带不走，是不是带不走呢？只有这个我们去修学佛法之后，明白这个道理， 明白了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从这个地方啊脱出生死的圈套，这才是了义的大福报啊。不光是我们自己要明白，那么在我们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是众生在帮助我们成道，没有众生的话，我们习气改不了呀，福德也无由积累，对不对啊？众生就像镜子一样，我们看到人家这不对那不对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对，我们执着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因，没有这个种子的话，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些，别人哪哪都错了。正是因为我们心中这个有这样的种子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映现了这样的这个事项。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呢，自他不二啊，自他不二，不能总是觉得自己这儿对，人家哪都不对。其实呢，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不对的是我们，是自己啊。所以说呢，没有众生，我们也不可能成佛，习气改不了，福德呢也无由积累，决定不能成佛，因为没有众生哪来的佛呀？所以呢，时节因缘到了的时候，就应该广布流通，广为宣传，广为详说，使他人也能觉破世间的一切妄情，而超越世间，共证大道。你看佛在这里啊，哎，真正教诲阿难尊者呀，告诉他要把这部经啊宣流出去。经不光是说这个楞严经，把这个经宣流出去，重要的是楞严经当中所诠释的义理，要把这个义理呢，哎，要这个宣布出去呀，流布出去，告诉大家都能够超越世间呐，绝破妄情啊，共证菩提。阿难，若有众生能诵此经，能持此咒，如我广说，穷劫不尽，依我教言，如教行道，直至菩提，无复魔业啊。佛对阿难说了，说如果有众生啊能够诵这部楞严经，持诵楞严咒，他的功德即使是我用无量劫的时间广为宣说也说不完。如果能依教修行，即可直证菩提，而不会受到邪魔外道的扰乱啊。佛说此经已，比丘比丘尼，优婆塞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诸他方菩萨二乘圣仙童子，并出发心，大力鬼神皆大欢喜，作礼而去。佛讲完这部经呢，四众弟子啊，这就是出家的二众比丘比丘尼，在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，和一切天人阿修罗，还有他方世界的菩萨二乘圣仙童子及出发心的大力鬼神呐、啊，连鬼神呐、听佛开示了这个大乘圆顿法门，都欢喜的不得了啊！皆大欢喜，礼拜而去。楞严一会中，到这里呢，楞严要解啊、我们这个楞严要解学了这么长时间，到这里呢，哎，就圆满了，我们就学完了。我先停一下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。
想学习的，完了打出来。哎，没人可以那个。 可以就是提几个一些内容。
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呢？欢迎大家要求的这部经。大家要是没有啥，回头我们再商量商量，看看怎么样。因为这部经说完了，下一期呢，看看大家，主要是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啊，有什么想法没有？有什么想学的经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？我这就说完了，
好的。
但
只有一个事情可以，那是李雪梅，李连军经啊。
好，想学习连军经啊，请啊。
再见，田老师。
好的，再见，田老师。
好，师傅晚安，师兄们晚安。